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在接着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跟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勒索，戴志东含冤离世；河北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河北胡辉被劫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戴志东、张立国、孙德国4人2022年1月8日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勒索钱财。戴志东在警察的迫害压力下于2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1月8日孙德国、戴志东2人去送货，在大庆市林甸加油站送给人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途中被警察拦截，并被4-5个警察绑架到林甸公安局。随后警察抢走两人的家门钥匙，闯入孙德国家中，抢走电脑20000多元现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将另外2名在家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张立国一起绑架。戴志东被警察绑架后又被非法抄家，警察偷走了他仅有的5000元现金后，又勒索10000元所谓的取保候审的保证金。1月9日戴志东回到家中，戴志东妻子去世还不到1年，当时给妻子治病欠下了外债，这次保证金是儿子垫付的，这给戴志东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警察还威胁戴志东不能把他们违法犯罪的恶行发到明慧网上。2月11日，原本还能靠打工送货的戴志东 在警察的迫害和多重压力下含冤离世。目前孙文忠被非法关押在泰康看守所，其余人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孙文忠、张立国写信控告相关警察对他们的绑架勒索，控告信已邮寄到大庆市检察院等各部门。据民汇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0日同时被警察入室绑架，他们被戴上黑头套，劫持到晋州市的某个秘密地点非法审讯。目前已知何红艳、刘小妙、张慧欣、刘玉如、焦雅琴、马童星、杜国防被非法关押在晋州市看守所。1月10日晚上11点钟，深泽县12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包括各个派出所及特警等大批警察参与，其中特警人员都配有枪支和子弹，凡是住在楼房不开门的都强行撬门而入，住在平房的都是直接翻墙闯入。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这次被绑架的12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关押在晋州市的一个宾馆大厅里，所有学员都被套着黑头套，眼睛看不到东西，被强迫坐在审讯犯人的铁椅子上，戴着手铐，白天黑夜都坐着，不能休息。非法审讯的时候到单独的房间取下头套手铐，审讯完再戴上，一直持续关押到1月27日。他们被套着黑头套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据参与此次绑架行动的人员透露，他们接到命令说晚上有行动，但没有说具体什么行动，只有少数头目知道干什么。所有参与警察的手机被没收，怕有人走漏风声，等到了现场才知道是针对法轮功的。据民汇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今年2月17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原因只是她和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转法轮》，一本教导人向善的书。现年55岁的胡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多次遭中共当局关押迫害。2000年初，胡辉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身上带的钱被抢走。后来胡辉被邢台市钢铁路派出所警察劫持到邢台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20多天。2000年夏，胡辉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体育场集体练功，被警察绑架到钢铁路派出所，后被劫持到第二看守所关押迫害。胡辉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遭到强制灌食，胡辉的双手被铐在背后，手肿，呼吸困难，咽喉疼痛，日夜难熬。一个多月后，胡辉又被转到长征一分厂招待所非法关押，期间遭居委会陆继武的谩骂，用皮鞋抵打头部。后来胡辉又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迫害一年零一个月。胡辉因为坚持不放弃信仰，拒绝穿劳教服，拒绝被奴役，长期被包家监视，坐小凳不许说话。2020年8月，胡辉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到该学员家，将胡辉和另外四名学员绑架，警察夺了胡辉随身带的家门钥匙，在他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及法轮功书籍等大量私人物品。胡辉被劫持到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枉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辉上诉到邢台市中级法院，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2月17日，胡辉被劫往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 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
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三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它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要为您讲讲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父亲在外拈花惹草，最终与母亲离婚，多年后坏脾气没改，还欠了一身债。当父亲提出要复婚的时候，母亲的选择改写了一家人的命运。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故事的主人公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被他母亲知道了，最终导致了他父母的离婚。多年以后，就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父亲不但一身的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向他的母亲提出了复婚。然而命运太奇妙了，答应复婚的母亲日后却成了父亲从鬼门关逃出升天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吧。就叫我小婷吧。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在感情上我和爸爸也越来越疏离。 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地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读初二那年，爸妈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对爸爸嫖娼绝不容忍。当时妈妈问我，对于离婚啥意见，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的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毫无惋惜，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她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她觉得人活着没意思，神经衰弱又让她得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她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要自杀，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她的日子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30多岁的时候还因为结节性甲状腺囊肿手术过一次，但2年后囊肿又长了出来，听说这种病去不了根，还容易癌变。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后，比鸡蛋大的肿块不但没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妈妈从此再没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都为妈妈的变化感到神奇，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可以开始工作自立，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马上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那时候，妈妈已经和爸爸离婚8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就提出离婚，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这就是我印象中刚强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没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不像一般有文化的父亲那样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前后被关的时间累计有5年多。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迫害抹黑，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的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在妈妈放出来以后，爸爸知道妈妈在外面发有关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着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 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自私，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他能退让一步，以善心宽容，这个家就不会散。而如果不离婚，以爸爸特别顾家的个性，我们家的生活会一直不错。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娘俩的确可以清静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这些年，爸爸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会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到妈妈诉说着她的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她以前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妈妈同意跟爸爸复婚，也有两个条件。一是爸爸要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此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他还会得到妈妈的原谅。父母复婚之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住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的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后，大夫都拒绝爸爸继续住院，觉得这个人基本完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点日子。那时爸爸有了轻生的念头，曾经年轻时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心里落差很大。妈妈就时常开导他，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鼓励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那次从住院到出院后将近2个月里，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2-3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他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病人，尤其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2天就倒下了，血压和心脏都受不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度过难关。爸爸住院那时，我已经结了婚，第一次住院都是妈妈全程陪护，我和丈夫只是负责开车接送，办手续，跑跑腿之类。除此之外，妈妈从没让我们请假照顾爸爸，因此我和丈夫没有因为爸爸的事儿耽误工作和照顾孩子。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1.8米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医院建议让爸爸回家后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可爸爸连喝水都费劲了。那时亲朋好友都已经做好了给爸爸预备后事的准备了。一开始妈妈也觉得爸爸这回真的够呛了，后来妈妈说，修炼人认为人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改变了心态，就只管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而不去想爸爸会怎样，还经常鼓励爸爸，让爸爸多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酱油拌米饭了，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再到能下地走路，现在的爸爸红光满面，声如洪钟。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起来，曾经的他是一个那么爱睡懒觉的人，可现在他天天清晨4点多就起床， 每天都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雷打不动。他每天下午还坚持和妈妈读一讲《转法轮》，有时妈妈忙家务耽误了时间，他就一个劲儿地催着学法。这回真是鬼门关上走一回，谁也没想到，眼看要咽气的爸爸还能活过来。亲戚朋友来看爸爸，都觉得这一前一后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有时我觉得命运很奇妙，想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这个曾经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居然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还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4年，多年来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悲欢苦乐恍若一梦，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变化，以及她对法轮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却始终那样的真实、生动、光彩熠熠。听众朋友，这就是小婷一家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如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真诚的信任，事情还没有做，心里边已经打上小算盘，怎样才能占便宜不吃亏。许多人都是利益为先，利益为重。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同事们信任他，尊重他，不仅工作上遇到困难愿意找他帮忙，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儿也愿意和他说一说，不仅愿意给他买好吃的，得知他涨工资，同事们都为他高兴，没有人妒忌。他说的话大家都信，他做的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们来听听这位年轻人讲的自己和同事们相处的故事。我是个修炼法轮大法16年的青年，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人。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评选优秀员工的机会，我让给同事。他们不会用电脑简报软件，我就帮助他们做，还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起初，同事们渐渐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开始都很惊讶，他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也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体，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得知中共残害老百姓的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多了解法轮功，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
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经常在车间里唱。部门领导听到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地表示，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还全都做了三退。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3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我做的公益扩张之前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参与，现在需要招聘新人，陆陆续续的招了10多个人。由于工作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6个人。我负责6位同事的工作教学，无论年龄大小，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和我接触，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2岁。我给他听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栏目中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流自己从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位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会翻墙，大家就一起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有位同事回家给他的妻子也讲了真相，他妻子也同意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问我有没有9屏的音频，我说有，他就连上蓝牙音响，大家边干活边听。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向我要师父讲法录音来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候，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呀？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也一起写。我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跟着看。大家还商量， 每个人出100块钱买个投影仪，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观看新唐人播放的真相节目。有的同事手机上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他们也看电影，但是大家从来不看中共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休息，就会练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跟我学，晚上回家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人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个有新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9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联系卖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说，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写给了商家，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天天都用着杯子喝水。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的同事们就都不能回家了。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很欢迎他们来。我买了半只羊和3根羊蝎子，打算用柴锅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费用大家平摊，我就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还有特色菜。第二天，同事们携家带眷的都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部门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一共20多人。吃过羊蝎子，同事们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主动过来帮忙。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烧烤，一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他们很喜欢我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和真相对联窗花。一群人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非常开心。最近我们部门又来了位新同事，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位同事说，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了为什么要做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位同事指着我对新同事说，你得听他的，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新同事听明白了，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